好，我们接下来呢是正式的打开经文第一页。前面我们把《法华经》的前提需要的思想基础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从这个实修佛法的角度来看呢，是要闻思修，所以我们现在要确切一下自己的这个菩提心是否已经真实无误的发出来了。那在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在感受的菩提心才是会影响我们个人的人生境界，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只有依菩提心来生活和学习，才会更好地把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众生引导到一个真正至上圆满的境界当中去。前面我们把《法华经》的这个经名啊，已经做一个概要的说明。这个经名有法的经名和这个译经人的人名。那译经人的人名呢，我们这部《法华经》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姚琴是一个朝代，就在跟东晋之前，三国之后，就属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这样一个整个中国处于割裂成很多国家的这个时代。当时把和田，就现在的新疆，也分裂成很多个国家，还有像这个甘肃的武威啊，那我们还有内地。这个鸠摩罗什呢，是属于秋瓷人，就现在的新疆。那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一生的经历啊，非常的丰富。他父亲当时本来也是一个印度的高僧，想到中国来弘法，到了秋瓷，经过秋瓷的时候，被秋瓷国的国王看上了。是这个国王呢，要他留下来帮他治理国家。那他父亲呢又不同意，觉得自己是个出家人， 这个秋瓷国的国王就把这个鸠摩罗炎，也叫鸠摩罗痴，王字旁一个炎热的炎，就是强迫他留在皇宫里面弘法，硬要把他的妹妹，这皇帝的妹妹啊，要许配给他。那这个皇帝要这样子啊，他也没办法了，所以就还俗了。之后呢，就生下这个鸠摩罗什。由于鸠摩罗什的父亲啊，智慧比较高超，要不然国王也看不上，所以这个秋瓷国的国王对他呢也是倍加的恭敬厚爱。那么这个皇妹呢，在结婚之后经过跟这个罗什的爸爸的相处啊，也逐渐的认识了佛法，最后呢他也发心要出家修行。所以鸠摩罗什7岁的时候就跟他母亲一起出家，那他父亲也自己又重新去修行去了。那罗什大师自己出家在秋瓷，当时秋瓷这一带呢也是学习这个大乘佛法，但是他出家的时候是拜一个小乘师，就是只学解脱道，学人天乘的。学了2年呢，这个罗什大师啊，他非常聪明，2年不到的时间就把当时的这个四阿含这些解脱道的教典呢都学会了。他母亲看他这个小孩子天资这么聪慧，就又把他带到济宾国去，就是当时的这个济宾国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这个巴基斯坦那一带，带到国外去学习。去学了几年以后，就学了到济宾国学了不少大乘佛法的教理。等他学完大乘佛法，又重新回到秋实，才10几岁，碰到他的师父。他师父呢，跟他一开始觉得你怎么学习大乘佛法？你学小乘的人啊，都认为大乘不是佛说的。佛只是告诉我们怎么解脱，他怎么又告诉我们要深入人间去度化众生呢？都觉得想不通。但是罗什大师学了大乘佛法回来，到了秋瓷，他师父呢一开始觉得这个徒弟是不是学坏了，学外道去了，就跑过来见他。见他鸠摩罗什呢，就把大乘佛法的道理啊跟他师父讲。讲完以后呢，他师父就反过来拜他为师。他说我是你的小乘师，你是我的大乘师。这他师父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以道理啊，以这个义理来服人。所以当时罗什大师在秋瓷啊就非常的著名，可以说把整个西域一带的这个僧俗两界啊都折服了。他学习的不只是一个佛法，把世间的各种学问乃至这个预测学还有军事魔幻全部都学习，就世间的学问啊都认真学习。所以鸠摩罗什还会带兵打仗，就怎么出兵，天地阴阳这个风水 全部都会学习，所以德行很高，名声就很大。那么当时在我们这个后秦啊，就前秦后秦，这个三国之后的这个前秦的苻坚，他要带兵攻打这个，当时定都在长安，要攻打西域，把西域几个国家要把它打算把它合并过来。那么他就听说这个鸠摩罗什这个人啊很难得，这个非常著名的人才，他派这个派兵去，派前秦的皇帝啊派兵去攻打西域的时候，就交代他们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城攻下来以后啊，其他都不重要，但是这个鸠摩罗什一定要活捉的，要把他活的拿过来。但是他不能叫活捉啊，他说你能把他攻请过来是最好的，请不过来就把他囚禁过来，就能请就请，不能请也要硬压，要管家也管过来。后来他这个派兵去打呢，丘次国真的这个战事不利啊，所以鸠摩罗什呢就出来就跟他们谈判，就说如果是只是为了要鸠摩罗什，那就不要伤害他们的百姓，鸠摩罗什跟他们走就行了，就让他这个鸠摩罗什就跟他们过来。这个当时派的这些这个兵呢也是一个虎将，也不懂得文化，底蕴很浅的，没有多少文化，只会打仗，带兵打仗很厉害。那么当把这个鸠摩罗什请来，带到当时的这个武威啊，就现在的武威，当时叫什么？叫这个孤帐啊，是这个带到这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前秦啊已经衰败了，被后秦统治了。后秦就是叫姚弘禅啊，这个皇帝被他统治了以后，所以我们这里写的是姚秦。后秦统治了以后呢，这个带兵打仗的这个石勒啊，他们是当时属于将军，就在这个武威的地方呢，他就不回来了，自己在那里也割据地盘，成一个小的这个割据的城邦国一样啊，一个小国。那么在这么一割据呢，这个家伙他是一个很猛的一个人，那又不懂得文化，所以对鸠摩罗什呢就非常的不尊重。那他这个人又很凶巴巴的，会打仗的，也知道鸠摩罗什很厉害，但经常呢要调戏鸠摩罗什。这个罗什大师呢也拿他没办法。据说他自己呢在骑马出去这个走路出去啊，自己骑马，故意要让鸠摩罗什骑牛，骑水牛，不让罗什骑马，罗什也拿他没办法。但是他要出去打仗，因为过去这个战争乱的年代啊，就到处有战争，所以他要出去打仗呢，都经常要请示这个鸠摩罗什，也还是他的这个发兵打仗的军师，所以他只要一请示鸠摩罗什，问能不能去打，罗什只要说能打，他一定能赢；要说不能打，出去回来肯定是输的。但是经过了好几次，罗什说不能打，他偏偏去打，他就一败涂地。说能打呢，他出去一打就肯定打胜仗回来。所以后来这个他们这个两兄弟对他呢也是。倍加的这个就是心里很佩服，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文化，所以对文化的人怎么尊重怎么运用呢，他缺乏这个能力，所以相当于 在武威当时住了17年呢，相当于都被他囚禁了17年。但在这么多年当中，鸠摩罗什大师连一本经也没有翻译，连一句法也没有讲，就在军中陪他这个过这个军事的生活，做参谋。那罗什大师他自己呢，对于这个命相学啊，还有这个修行境界啊，这是非常非常了得的。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的任务很重，但是呢也不着急，所以这个十多年来被他困在那里啊，一直也没有什么怨言。据说有一次这个他带兵打仗经过一个地方，那晚上要过夜啊，就很多的士兵晚上要过夜呢，他在那里安营扎寨，那营盘扎在一个比较山沟里面比较洼陷的地方，他觉得在那里呢比较安全，风也比较小，天气又很晴朗。结果呢罗什大师就跟他说，他说你今天不能在这里安营，今天在这里有大难临头。但他说不可能的，周围又没有打仗，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兵过来，他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呢罗什自己啊就跟他说，他说你要不相信呢，就说你晚上跟我一起到山上去，到山上扎一个站在那里，住在那里，其他的人他说最好呢你不要放在那里。这个家伙就不听了。所以到了那天晚上，就突然一下子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这个发大水大洪水，把下面的兵全部给冲垮掉了。后来他这个对鸠摩罗什又敬又爱又怕又恨，这样就是对他又经常要找他玩笑。所以罗什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知识的一个将领手下待了很多年。那么后来这个后秦姚景呢是势力非常强大，那派兵去到了这个武威到城下，就是跟他们要叫这个苻坚他们啊，要这个石符石律这些这个武将，叫他们把这个罗什大师交出来。那他们呢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交就交了算了，就把罗什大师这么交给他带到这个长安。所以罗什大师在长安从公元402年才到了长安，公元402年到了姑臧，419年就是17年以后啊才到了长安，然后才开始翻译经典。那么他翻译的经典呢，这当时在武威这一带啊也非常著名的，就是特别皇上要把这个译场啊建立起来，他的翻译场里面有3000个学子，就出家人呢3000个。那罗什大师自己呢是任这个主译官，那么其他的呢有经过13道程序才把这个经文啊翻译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搞翻译啊，是一个人翻译的。那罗什大师当时他是一个翻译的班子啊，在这个班子的领导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基本上都是梵文啊、藏文、梵文，还有那个于田文，就是包括当时的这个西域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字，还有汉文呢，都是非常精通的。那么翻译完了以后呢，他就一个人讲完以后，首先把大概的意思写下来，再进行润色完了以后还要校对完了，他有十几道工序才真正完成。据说罗什大师脚下呢有4圣8哲3000弟子，那像孔门一样，孔门有3000学生呢，在他的这个翻译场里面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才。那么在罗什大师的这一生中呢，神奇的事情呢也经常会出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人物。据说他在5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千斤的宝鼎啊，他看到这个宝鼎两个手伸进去就把它举起来，5岁的时候把宝鼎举起来， 举起来之后就觉得很奇怪呀，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他一觉得奇怪，他说我怎么能举得起来呢？他一动念头马上掉下来，他再举就举不起来了。那我们在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个生命的爆发力啊是巨大的。那修行为什么要少妄想啊？就是你妄想很多，你的注意力很多在外在的这个财色名利上面的时候，你内在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弱。所以你如果你对外在的这个注意力贪求心少掉了，你的生命力就会变得很强。哎，这个念头的力量啊，念头就是心念，就是心力，所以心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一个人想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你这一生想做一件事情，朝与思暮与思，白天也这样想，晚上也这样想，每天想下去它一定会成功。除非你不想，或者你东想一下西想一下，或者想一下担忧的事情，或者想一下高兴，想一下又不高兴，就是你心很乱的时候事情都很难成功。心要完全不乱了，很专注了，做一件事情一定能把它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行行都能出状元。那罗什的这个很小的时候啊，他就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经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到了这个翻译场上啊，因为他是一个很成就很高的人，所以当时的这个皇权啊还是至上的，就是他的无论他是圣人还是是什么，这个皇帝对他的还是有支配权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古人对于圣人啊很尊重，那有些人他懂得文化的人呢，他会很尊重你，像这个后来的梁武帝一样，那他对出家人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自己都出家，都去用功修行了，包括后世的这个唐太宗，其实也是对出家人，高僧也是非常尊重的。那么包括清朝的这个雍正皇帝，那他对于这种高僧大德还是非常佩服的。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并不是真正的佩服这个佛教或者佛法或者高僧，而是觉得这个人有影响，然后呢要支配他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样的人也在所难免。因为这个社会毕竟是有权力的人说话算数的，所以罗什当时呢在这个政治上呢，他实际上也非常被动，包括他在凉州，对，就是武威这一带叫凉州啊，就十七年，然后在这个自己回到长安来以后，组建了这么大的一个翻译团，然后每天呢他的生活呢，这个有13个女的给他帮忙打理，所以就变成人家后人说的鸠摩罗什有13个老婆，就变成这样一个传言。可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以后，他的僧团里面很多人，当然像深造大师啊、深瑞大师啊，他坐下的这些高僧肯定都知道师父的境界了。但是其他的人当然难免有怀疑啊，你一个出家人一天到晚跟那么多女人在一起，不是很罪过的吗？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出家人吃饭的过堂呢，大家都在一起吃的，那他就正好那天吃的面条，那他就叫人家拿一把针，抓一把针啊，绣花针过来，放在面条上面，当这个调料一样啊，当这个配菜一样放在上面。那么大多的人前面，他就把面条连针一起吃下去了。所以罗什吞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吃完这个，就是你其他的人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嘛，有这个本事你有多少女人也就不管你了。那这个实际上是为了一时的方便呢，就是降服这些有疑惑的人的疑心。反过来说呢，事实上就算你把针吃下去了，如果你起心动念是贪欲的心，其实也不可取。那就算有神通的鬼神啊，他不是在世间以杀盗淫妄再来生活，他其实也照样造恶罪的。只是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呢，罗什示现了一下这个神通。可是在这个唐朝的时期啊，不是唐朝，也是在当时时代相差不远，就罗什在长安罗什吞针的这个故事呢，是后来流传也非常广。 那么跟他同时代稍微晚一点点的，所以东晋时期的一个这个叫佛陀跋陀罗，佛陀跋陀罗也是从印度来的一个高僧。那当时他在长安在那里用功打坐的时候，叫大家修禅定。那修禅定有一天呢，他突然就跟大家说，他看到这个印度啊，已经有五艘船向我们中国出发了。五艘船哦，这个从印度出发，从海路过来，就水路啊，那过来呢到广东。那他这么讲完以后，人家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个是，他是听到这个有一群从印度过来的鸟叫起来，这个鸟跟他讲的。哇，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太过分了，所以在长安的僧团就把他这个募兵了，就把他开除了，说你这个妖言惑众，你哪怎么可以讲从印度什么船开过来你都知道，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把他开除了。开除完了以后，这个佛陀跋陀罗后来就到了庐山，也去见过这个慧远大师。那慧远大师当时呢，在庐山也有一个地方让这个佛陀跋陀罗住了一段时间的。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长期的留在那里弘法，翻译了几部经典就走掉了。那过了几个月以后呢，这果然有五艘船从印度来的，到了广州了，就说明他看到的还是真实的。但是即便真实的，也要把它募兵掉。所以，东晋时期这个佛教啊，对于这种神通跟这个妖言惑众啊，是很忌讳的。事实上呢，我们汉传佛教它是建立在儒家的道家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汉人已经早就受到这个儒家的文化所熏陶了，所以对于一些神通啊、怪异啊、怪力乱神啊，就这些东西呢是很不喜欢的。所以汉传佛教到今天也是一样，就是包括我们《楞严经》前面佛告诉我们，我们会很认真的去学习，就是你即便有神通，你也要显得让人家不知不觉。你只要让人家知道你有神通了，你在那里显神通了，那你就是妖言惑众。因为你用神通、用感应、用怪异的这些来度众生，那个众生都是冲着神通感应过来的，他都不会冲着正法戒定慧来的。这样子，即便是度了人，也不是真正在度。而是给别人升起更多的好奇，所以这种心态呢，并不利于真正的弘法。那么在特殊情况呢，他也是可以方便的示现一下，所以鸠摩罗什呢就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了这个晚年呢，因为鸠摩罗什翻译了很多的经典，特别是他翻译了这个《法华经》。法华经翻译完了以后，对于鸠摩罗什大师来说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那么他就交代弟子，就是说也请佛菩萨加持，如果他所翻译的佛教经典是完全符合佛法的道理的，那他去世了呢，火化以后，这个舌根就舌头啊不会坏，就说明他没有讲假话。如果他翻译的经典有不符合佛法的不符合佛的意思的，那他烧以后烧了，这个舌头就烧掉了。这样子发愿，我们一般人常理想，这个死吧，身体都烧掉了，舌头这么软的，他肯定就烧掉了。但他的老人家呢，就真正的发了这个愿。反过来，就是如果他正常的把舌头烧坏了，就说明他翻译的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舌头烧不掉了，反而是他翻译的是正确的。他发了这个愿以后。所以，喂喂， 所以他烧了以后呢，就火化之后啊，他的舌根真的没有坏。我们在1998年到敦煌去朝拜的时候，也经过武威，我们去拜这个鸠摩罗什的舌根塔，这个塔还在那里，就他的舌根还被供在这个塔当中。当时武威是这个武威市的监狱啊，就坐在这个塔的旁边。塔呢很小，就是一个小院子进去，孤零零的一个塔，什么供养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当时我们一般人就看了这个情形，就心情啊比较郁闷，觉得鸠摩罗什大师这么了不起，这个塔怎么孤零零的，旁边还有一个监狱在那里啊。我们就给当地的庄园的庄主就提建议。后来据说他们政府很重视，就把这个监狱也搬掉了，盖了一个鸠摩罗什寺，那个寺庙很大，现在也有一个法师在那里住持。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他这一生的经历呢，神奇的事情也多，他能力也强。那在翻译的汉传佛教经典当中，可以说是影响最广的。这个古今译师两人啊，第一就是鸠摩罗什，第二就是玄奘，就唐僧。唐玄奘大师翻译的经典也非常著名，但是唐玄奘大师呢翻译的经典有一大部分呢都是根据印度的语言习惯来翻译的直译的经典。那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反而根据我们汉人的习惯来翻译的，所以这个翻译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根据这个印度的习惯来翻译的，那么印度人呢他就有一个这个印度人是时间比较多，人也比较难，因为南亚次大陆天气比较温暖，也不会受冻死，土地肥沃，也不会饿死，所以他们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就很容易满足，有时候有水果吃也可以，没得吃的去要点饭吃也可以，他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知足的一个民族。所以在印度人他们的讲话当中呢，他一定要把话讲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我们汉人呢有时候就抽象一点，你理解了就可以了，但是他们那边不行。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心经就很明确很明显的，心经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按印度的习惯呢，后面呢应该什么，后面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前面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嘛，叫五蕴皆空嘛，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按印度的习惯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完了以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下面应该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行这个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他要全部都讲完，五个字，五个方面的，其他内容都一样的，就换一个字，这个字要讲完。你要读华严经，有很多这个经文篇幅很长的，篇幅很长的呢到最后就几个字改过来了。所以比如说五蕴你要这样子，后面的十八戒每一戒也要这样子，一个的讲，那讲下来就很麻烦，那他浪费的时间就很多。中国人呢很在意总结，很在意这个用文字去理解他的意思，所以这个心经呢是玄奘唐僧啊唐玄奘翻译的最流传最广的一部经典，就是他是根据了我们汉人的习惯来翻译的。心经是唐僧翻译的，唐玄奘翻译的，就唐三藏法师这个玄奘奉诏译的心经，那他是根据这个意义的角度来翻译的。那他翻译的另外一部就是600卷的大般若经， 600卷呢、啊，那唐僧翻译的很厉害，包括很多唯一式的经典也是唐玄奘翻译的。那他翻译的基本上的风格就是属于直译的。那600卷大般若经也是直译的，一个字一个字要讲讲讲讲了半天。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呢，生活年代比唐朝的唐僧玄奘呢，早200年，早200多年，200年多一点点。那他翻译的经典反而是后世流行的更广。那么一个原因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文笔啊非常顺畅，他很符合我们汉人的这个文学习惯，就是喜欢简约、简单、叫什么？这个简明扼要，然后呢，文辞优美，文辞优美也是他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个《法华经》翻译的人，总共有翻译过7次。那现在流行的还有三个译本还在流行，叫《正法华经》、《妙法莲花经》、这个《妙法经》啊，这个《正法华经》，就是这几个译本还在流传。那我们为什么把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流传本子啊，会流通这么广？主要是他的文辞比较读起来很朗朗上口，很优美。那么有一个人他研究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寂多三藏也翻译过《法华经》。那么寂多三藏翻译《法华经》里面有一个比喻，说后面有一品啊，讲到当初这个杰出的时候，就是世界最初啊，大家人品道德都非常好的时代呢，天人下来了，他能看到人间的人在做事，而我们人呢也能看到天人下来，就你随时都可以跟天人下来，可以看到他。你看到天人，你对于这个修行啊、善法、善心啊，你就更加的直觉了，更加自觉了，所以他道德会非常好。那现在很多人连天人看都看不到，有时候求菩萨、求神问卦，求也求不到了，因为你的心本来就特别乱，你求都没感应了，说明你这个时代更加糟糕了。那么寂多三藏翻译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翻译这个现象，叫天见人，人见天。那你看很直白，这天见到人，人也见到天。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叫人天交接，两德相见。那他变得就特别优美，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人跟天在交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的，人天交接，两德相见，你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他把那个场景就描述的很漂亮。那我们如果说人见见天，天见人，那到底是在同时在见呢，还是怎么见？他就表现不出来的他那种意境的美。所以这个罗什翻译的经典啊，在后世呢，我们现在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金刚经》啊，还有这个《法华经》啊，不少的经典，包括这个《维摩经》啊，这些都是属于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所以对鸠摩罗什这个法师的这个人呢，我们也要有一点大概的了解。那么三藏法师，过去讲三藏法师是指精通三藏教典的，就不但他的经文义理通达，就是他的这个对佛法的戒律啊，三藏就是经律论这三藏，经典是一切佛所说的称为经，祖师所讲的称为论，佛菩萨所讲的称为论，跟佛菩萨讨论的这叫论，那佛所制的行为规范，规定我们的行为的，佛所制定的叫做律，叫做戒，戒学。但是戒里面呢，包含律里面呢，也包含祖师大德的清规。所以现在我们指的三藏，就是指佛经，佛所讲的经，佛讲以外的，这些都是论。然后呢，这个佛跟佛弟子共同制定的这些戒律，称为论，这个律藏，这经律论这三藏。这个藏字啊， 有些人到寺庙里面去读，看到后面叫藏经楼，那知道以为是动词，把经藏在那里的，收藏经典的一个楼叫藏经楼。那实际上呢，我们应该叫藏经楼。藏经楼是一个名词，就是三藏在当时呢，就是在印度佛讲完这个经以后，当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后世有了文字了，才把阿罗汉这个脑子里面记的这个经典呢，结集的经典才记述成这个文字，那把这个文字编辑在一起就构成了书本。那有了这个书本呢，它又给它归类，所以佛所讲的归一类，这是经，然后制定的规律规矩那归一类叫律，然后呢祖师大德佛弟子以后人讲的叫做论，把这个分开三类以后装在一个竹制的四方的箩筐里面，那我把这个东西叫做藏，所以这个藏本身是一个竹筐的意思，竹筐不是圆的竹筐，是一个四方的竹筐，那经书可以堆在里面，然后呢一筐一筐的放在那里，就是分门别类分好了，就像我们一个书架一个书架一样。那这样子这个对于这个三藏呢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这个三藏的藏经呢不能读藏经，它是一个名词形容这个经典的这个三个范围的。那么佛在是只有佛讲的是经，但到了中国来呢，中国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他的弟子偏偏把它编成一个六祖坛经。经是什么概念呢？古人讲经则圣人批下之言，在印度我们现在说佛所讲的这些都叫经，它实际上它翻译的应该全称叫契经，契就是默契的契，叫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上面能够跟佛符合的道理，下面呢跟我们大家能够理解的符合众生的根基的，这叫契经。那么只有佛所讲的话才能够达到上面符合佛的道理，下面符合众生的根基，不是佛讲的话他就不一定能够符合佛的道理。比如说阿罗汉，你这个弟子是个圣人，阿罗汉已经不得了了，但他讲的法是符合佛的道理吗？不一定，他可能只是符合罗汉的道理。所以呢佛的弟子就只能讲论而不能讲经，所以在印度的经典叫阿修罗叫阿修拉，阿修拉也叫阿修罗，翻译成阿修罗，阿修罗不是那个六道当中阿修罗的修罗，就阿修拉翻译成就是叫契经，翻译成汉字叫契经。总共呢契经的内容有十二部，所以也叫十二部经，不是十二我们中国的一部一部就是一部头的部，但是印度的部呢恰恰是十二种文体文学体裁，这个文学体裁分开十二个类型，那叫做十二部经。所以在这个印度的契经跟中国的这个用一个经字来形容的，它内容有一定的区别，因为中国古人呢把这个三皇五帝乃至后来的孔老夫子也都叫做圣人，那么这个说文解字就非常清楚的，经就是中国过去有六经对吧，四书五经六经也有五经也有，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叫圣人批下之言，圣人就不是普通的凡夫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对生命对宇宙对人间是有责任是有贡献的，那么这种人他所讲的话就是跟这个天地运行的规律相一致的，所以天地规律叫做经纬，经就是纵向的叫经，横向的叫纬，纬度，那这个纵向的呢就是圣人下来从天到地，天经天经地义，这从天下来的就是最自然的规律，没有人可以改的，历千古而不变的，这个叫做经。 那么这个伪呢，就是我们人之间去利用去运用它的时候，那就是伪。那我们有个人的习气毛病烦恼，我们把习气毛病烦恼一纳入到宇宙的规律当中，你马上就表现出一种状态。比如说你做了一件坏事，这个坏事做完了，结果它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有天理在这里看着，有天理这个规律在这里，所以你把这个垃圾扔到河里面，你扔进去，这是纬度，扔进去这个河受到污染了，这个结果你也不想要，你也不想这个世界污染了，但是你做了坏事了就得污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一方面的努力还不够，还要跟天理合在一起，天理的这个经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变成你的结果。所以古人又讲成叫什么，办事在人，成事在天。那我们办事在人就是纬度，我们能够努力的就是这么多了。那这个天经地义的天，它能够你做得好了，符合它的天理了，它给你好的结果。你不符合天理，不符合时机，那就不能达到这个结果。所以中国的这个经啊，就变得很有意思，它就变成啊，这些圣人是了解宇宙人生运行的规律的。像这个孔老夫子，他做人，人世间君臣父子人际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他非常清楚。他这种东西呢，也是历千古而不变的，就是无论哪个人，你对人好，与人为善，总是好事情。哎，你对人不好了，你伤害别人了，那你就会伤害到自己，就是你的世界也会受到伤害。像这些呢，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实际上是最简单的最普遍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个孔孟以上啊，包括过去的三皇五帝，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所了解的人生的行为啊，是符合天理的，所以他的这个语言就变成经典语言，符合自然规律的，不会变的，这变成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就变成经，用经典来形容它，所以这个四书五经呢也叫经。那么这个中国的古代的这个翻译家，他把佛经也翻译成经，像是十二章经。那首先呢，就觉得佛所悟的道理就是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的，天地六道解脱轮回以外的涅槃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是没话说的，话说不出来。那现在呢，佛经要在我们众生的份上起到作用，它必须让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听懂。那我们听懂它是在哪个部分呢？还要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我们世界的这个规律就是经典的语言，所以把经说成是圣人披下之言。圣人他的德泽，他的智慧就像被子盖着我们一样，就是广披一切众生，像阳光雨露能够普遍洒在大地上，让大地的众生受到益处。你接受了这个益处了，那这个对你来说就是你已经符合了这个规矩了，那也就符合了天理，符合了自然的规则。懂得这些规则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帮助别人了解这个规则的人是有慈悲的人。所以佛教就把这个经这个字啊拿过来作为我们佛经的这个翻译。所以三藏经典实际上就是经律论，这三个东西都是符合佛的思想境界，符合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如果它不符合佛的思想境界，那你就符合天地运行规律也没用。因为安佛法说这个天地运行的规律，成住坏空四个过程，空到最后也就是达到三常天的境界，四常天以上这个人世间根本就没办法了解。那么色界天呢，它是色界的第四常天，虽然是不会坏不会毁坏，但它有色相有形象的一个世界，终归还是无常。那佛法要超越解脱的这个轮回，所以它建立的基础是在人世间，让我们先要了解佛法的这个道理。 那么懂了这个道理以后，符合佛的道理，同时要符合天地的规则。我们持戒啊，是释迦佛告诉我们要持戒，要修定。事实上，我们修行是不是上路，其实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的眼睛去观察，就是你符合天地的究竟规律的，这实际上也是真理。中国古人讲的圣人，是指了解天地规律的人，而不是指明白诸法实相的人。就天地的看得见的这个规律运行你知道了，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之后怎么样，之前怎么样，他们是不是真的完全透过去了，当然这个佛教讲他们还是没有完全透过去，因为这个混沌未开之际啊，混沌未开，那么天地万物浑然一片，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最初的起源，就是他的观念，混沌未开之前是不知道的，是一片浑然，混沌开了之后，混沌就是浑浑沌沌，啥都不知道，没有思想，没有观念，没有想法，没有痛苦，没有感受，什么都没有，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就是混沌的状态。那当这个有无变成这个混沌的窍被找出来了，什么叫混沌的窍呢？就是七窍。我们讲你这个人怎么一窍不通，一窍不通就是通了六窍，一窍也不通，实际上我们六个窍都不通，但实际上这个混沌的这个七窍被一凿开以后，眼睛耳朵这一凿开以后，这个混沌就死掉了。你看这个中国古人是把这个状态，混沌的状态作为最高的真理。这个混沌死了以后变成什么样了呢？就这个窍一凿开，阴阳两极就判别出来了，本来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结果你眼睛一睁开，外面的东西你都看见了，耳朵一睁开，外面的东西又听见了，你要是没听没看没说没有尝没有味道，身体也没感觉，思想也没有，这叫混沌。混沌是不受苦的，是中国古人认为最优化的状态，这你的这个世界最优势的状态实际上是混沌未开状态。哎，混沌一开呢，它就是死了，七窍一凿开，混沌就死掉了。混沌不开，它是活的，就是你的眼睛如果不被哪一个东西捆住了，你的生命是活的，它自然在运行的规律。如果你凿开了以后呢，你就强制去破坏这个规律，一破坏规律呢，那你人我是非就开始。所以混沌被凿开了以后，说轻而轻则上升为天，浊而重则下沉为地。哇，又经过了几亿年，多少亿年，多少亿年，很长时间，才天地一点一点慢慢的慢慢的张开了，张开后现在就有天地之别了，天是清满的清净的，而混浊而沉重的呢就变成地了。那么在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生命中，就是你的整个这个过程，这个规律都是自然的规律，你破坏它了，你就要承受破坏它的结果。你的眼睛睁开看了，你就要去承受你看到的有好的也有坏的这个结果。哎，你耳朵会听，你一定要承受听到赞叹你的声音，也要承受听到诽谤你的声音。好的声音，优美的声音你能听到，那个混浊的杂音噪音你也要能听到。就是当你去把这个六个窍凿开以后就很麻烦了。所以佛教讲六根跟六尘勾结了，实际上勾结的原因是你分离了，中国古人讲是你分离了，你要合在一起就不再勾结了，本来就是你勾结什么。所以这个用这个经来形容我们现在最常说的就是天经地义的意思，就是你修行本来就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人生命本来就是应该去自己趋向于这种离苦得乐的追求的，生命本来就应该不去伤害其他的众生，也不要伤害自己的，你的生命本身就应该处在稳定的状态而不要动乱的。那我们动乱了，是因为我们不懂得 天地良心，不懂得天地的道理，所以上天的道理已经很明显的放在那里，我们却不知道。所以佛讲呢，这个经，这古人呢就把啊佛所讲的符合佛的道理跟符合世间的自然规律连在一起，那我们现在就用契经来形容它，只是用经来形容。那么这个三藏经典，这个三藏法师呢，就他要精通这三藏。法师按照慧灵的音译里面说啊，有十种法师，简单的说就是依法为师就叫法师。哦，这个太简单了哈，我们大家都是依法为师，那你们都是法师了是吧？这个称呼有时候也是，你是不是真的依法为师，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你是有一个法的标准的，你觉得我是根据这个法指导我，我这样做的，那么你的思想你的语言如果都是依这个法作为标准的，其实你真的就是法师。所以法师并不是坐在台上讲几句佛教的名词就叫法师，当然这里面也是属于法师啊。真正法师，广义的法师，就是你的语言讲出去可以给别人做榜样做老师了，那你那个法其实讲出来就是为人做师。哎，你的法能够给别人做师，人家就依法为师，那你就是法师。我们自己也做自己的法师，就是你在烦恼的时候自己要读一遍经，然后呢去背一下经书，然后说哦，佛经里面怎么说的，我应该这样做，你马上改过来就这样做了，那你就是依法为师。哎，如果你一想佛经里面没有这样做，我偏偏要这样做，那你就是犯戒，你就犯错误了，那就不是依法为师，那就依人为师。依人为师啊，依法不依人，那才是法师。所以这个广义的是依法为师，那么狭义的法师呢，就是指三藏教典精通，通达三藏教典的，这叫三藏法师；不通达三藏教典的，那叫其他的法师。比如说这个戒律持得好的叫律师，然后呢，这个佛经理论很精通的，这叫论师，就很会讲很会辩论的叫论师。然后这个参禅参得好的叫禅师，一般念佛的人呢都叫法师，对他们更尊重一点呢叫大师，像罗什鸠摩罗什大师。但是大师这个名称啊，一般的人是受不起的，但是这个语言很狭隘了，中国的这个社会上呢，他觉得这个领域里面你是老大其实就是大师，你这个领域里面不算老大的就不能算大师，领域里面的老大才算大师。那比如说在佛教界你是老大，你这个可以成，只有一个人当老大，那一个人称大师，其他的人不能称大师。按照佛法的标准呢，在这个法界当中只有佛一个人可以称大师，菩萨都不能称大师。所以有些人一称大师他很高兴，他觉得自己好像俨然就是一个大师，那个是非常可笑的。就是自己一定要知道，你在一个领域里面如果成为老大了，你可以成大师了，那你这个领域别人没有人超过你的。那如果你在法界当中才什么都了解了，那你成佛了当然可以成大师。所以这个佛经里面经常把释迦佛叫成大师，叫五等大师释迦如来或者释迦世尊啊，是体大相大用大大到极致了，那是才真正的大师。在这个音译里面他说的十种法师啊，其实其中包括了讲法的法师，就是讲经说法的，书写的法师，就你专门在抄经书抄起来，因为过去没有印刷，没有印刷术啊，那经书抄起来你一抄下来就抄得很工整，然后呢字又不会抄落掉，要鼓得很认真啊，每个字都抄得很整齐，抄下来别人看了都很开心。把佛经抄下来的抄经的也叫法师，就抄法抄经的法师。还有诵经的法师，就是你念经别人念起来呢不太好听，但是你一念呢念起来就很悠扬，所以这个也称法师，也能够摄持众。这个讲法说法诵经，然后的这个 这个书写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唱念，包括感情唱的人，就他替别人去，别人想做超度了，做什么了，还请他去，这个专门去经唱诵经的，也叫法师，这经唱法师，还有一些呢，这个专门懂得印度的声明的，那是属于梵呗精通的，他那种唱诵的，就是那种梵呗精通，梵乐也叫法师，就是以音声来弘扬教法的。那么也有一些呢，跟这个社会打交道的，就是包括跟这个政治各种社会来交往的，为了维护正法，让他们来护持佛法的，这个也叫法师。所以总而言之呢，那十种法师看完以后，你就发现其实你真正依法为师的人都是法师，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是拿佛法作为标准的。这里面的这个三藏法师呢，他是一个狭义的特指的法师，就是三藏经典的思想义理他都精通，没有任何的障碍，这个才是这个称为法师。那么鸠摩罗什翻译成汉字叫做同寿，寿命的寿，就是寿命很长，然后呢人看上去还像很年轻，据说这个鸠摩罗这一个就他父亲是鸠摩罗什，那他是鸠摩罗什，就他整个家族的人啊都是非常长寿啊，这是一个传说，那是一个人名。奉诏呢，就是奉皇帝的诏请，皇帝请的，就圣旨下来奉请你的，那么这就称为诏，就是那圣旨呢有两类，一类呢就是对你进行处罚的，一类呢是对你进行奖励的，奖励的这部分都称为诏，然后呢这个惩罚的那部分当然是有其他的，像也叫告，昭告，就是现在告状的告，其实告状的告也可以上面对下面的告，告示、告白，就是上面对下面的一个说法。那么罗什法师呢，他是奉了这个皇帝的昭请，皇帝的这个圣旨来翻译这部经典。我们把这个罗什大师的情况呢，这个翻译的译人的情况简单介绍。那下面呢，我们就正式的来了解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经文。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是69000多字，将近70000字，总共有28品，然后有7卷，我们每一卷都有几品这样分开，7卷，总共28品。在28品当中呢，前面的14品多一点，叫做寂门，后面的13品多一点，14品不到，叫做本门，所以叫开寂显本。寂门所讲的是释迦佛最深的弘法的一个规矩，他最深的弘法的一个策划，前面要怎么做，后面怎么做，中间怎么做，叫前上后上，中上后上，就具足。那么本门呢，是指释迦佛这一生只是千百亿化身当中的一个化身佛，而真正本佛是久远劫来早已成佛，早就成佛了，那个佛，这个是在《法华经》上给我们开显出来，所以叫开寂显本， 把蓟门的这一生经历告诉了我们，然后把本门的那个福再告诉我们，我们才会知道原来我们生命表现出来的这个只是你生命当中的无数个可能当中的一个可能。我们已经种下了无数的众生的业因，比如说天人啊、地狱啊、恶鬼啊、三恶道、三善道，甚至成佛啊、成就菩萨菩提的所有种子，我们基本上都种好了，种的非常多。但是我们这一生只有人的种子成熟，我们呈现人的这个样子。那么统摄我们所有行为的背后的所有的种子的这个统摄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才是我们的本人。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化人，但是我们是业力所化，随业受报的这样一个变化身，不究竟不永恒。释迦佛他的背后是一个永恒的久远劫就成佛的圆满报身，跟他的清净法身。但是呢，他因众生最期的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他有缘的这些众生的业力成熟，所以呢，他也要来示现这一期的生命。那么这一期生命表面上看上去也有生老病死的过程，释迦佛也有生老病死的过程，死之前还有三个月的背痛，吃了人家的这个有毒的这个蘑菇以后，他也是中毒，表面上看也是经历了这一切。但实际上安佛的本具的功德他肯定是早就圆满了，他不会再承受一切恶报。为什么还经历了金枪麻麦这八种恶报？他们把释迦佛的这一生总结起来，他有八种恶报啊，包括他生病，包括他中毒，包括这个金枪麻麦这些，还被别人打说脚被那个提婆达多石头推下来，把他的脚也打出血来了，出佛身血。就他为什么成佛了还受这种恶报？因为他这一期的生命，针对于他原本的佛来说，他只是一个化身佛，只是一个变化身，而变化身的目的是给别人看的，不是他自己受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众生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量，有什么样的福报，他会给你实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来成就你的。就像我们无论岁数多大，你哪怕是80岁了，你在你父母亲前面你还是一个孩子，这个没办法，父母亲就是你的父母亲。你在你的孩子面前，无论你是30岁，你也还是一个父亲，就他对你只能毕恭毕敬。那在你父亲面前、母亲面前，你就不能让父母亲对你毕恭毕敬。这是同样的，就是我们也有这样因跟众生结缘的这种化身的这个成分。所以这个蓟门跟本门的关系，你看蓟门本身把佛的这一代时教的设计告诉我们了，他为什么成佛以后怎么这个度众生，度众生的过程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到最后呢在法华会上才把这一生的规划告诉了我们，我们就知道哦，佛所讲的道理是这么大的一块，不是其中的听一天听两天或者听一句话就认为哦佛教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会道听途说了。我们很多人是习惯自己学了两天佛法就以为完全掌握了佛法了，然后到处去说，那说完以后别人一听，你这个话不对呀，你说的太偏了，不完整不完善，不完善怎么办呢？就自己没有完全懂得。所以法华经的前面14品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掌握佛这一生到底讲些什么，佛真正在这个世界上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什么。所以方便品啊，这给我们非常详细的透露了这个消息。但这一生的讲述完了是有限的，是看得见的，他的生命还会，就是释迦佛的这一生的生命还会结束。那么他的生命的结束是不是给弟子会带来很大的触动呢？ 比如说佛的好多弟子就觉得佛陀你都是一个不生不灭的证得圆满觉悟的人，你为什么还要老啊？你还为什么还要死啊？这个迦叶尊者就受不了，在涅槃会上他反复地说，佛你可以住世的，你为什么不住世啊？是不是佛都可以，他说一个阿罗汉都可以住劫受命，他在世界住一劫住两劫都没问题，佛陀更是没问题，那你为什么 你可以住世，你为什么不住世啊？众生还这么苦哎，那佛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就告诉你佛为什么这一生他只实现这么长的时间，甚至到最后呢，他本来佛是一百年的寿命的，结果他八十岁就走了。他告诉弟子们，这二十年是留在末法时代给末法的这些出家弟子用的，那我们现在都是靠佛吃饭呢。这末法时期的弟子我们自己都很惭愧啊，你说无德无能，你凭什么让别人接受供养，你还对你那么恭敬，对我们好和释迦佛留下来的福报。但是有时候想一想，佛留下来的他留了二十年福报，我们还能享受一份，那说明我们也是佛的最亲的儿子了，你在他的这个分下来我们才有份的，我们还是感觉很荣幸的。就算末法时期你有佛给你分的福德你都能承受的能够接受得了。所以佛陀他的这一生跟他过去久远劫就已成佛的就这个关系，在法华经的后面的十四品里面给我们详细讨论了。那这是大概的这个两个方面。那么现在先呢，我们先把偈门啊先学习。偈门呢，十四品当中又分开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流通分，第二个部分叫做正宗分，不，第一个部分叫做序分，第二个部分叫正宗分，第三个部分叫流通分。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这是东晋道安大师提出来的，就是说一切佛经都应该有这三分。前面一部分不是佛讲的，是谁讲的呢？是结集三藏经典的人叙述佛讲这部经的场景背景资料，就当时他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典，讲这部经典的缘起如何，就是我们像看电视节目的一个主持人，不是表演的人，是个主持的人，这个主持人他有个台词叫开场白，开场白就是要介绍今天要做的这个法事，不是要做这个节目的核心内容，它的发起是什么啊？佛经也同样，所以把这个佛所讲的这部经典的前期内容是什么，怎么发起的，这部分呢告诉我们，这属于序分，就是拉开了序幕。正宗分就正式上台表演了，这个节目开始了，就是这部经典的核心的思想内容到底是哪些。流通分呢，是最后来一个总结发言，就你要总结一下你今天的这个节目做得好不好，哪些不足，哪些优点，然后怎么在生活中运用起来。佛经里面的最后的流通分也是这样，就是当佛讲完一切经典的时候，一定有弟子会站出来问佛，这个经典有什么功德，我应该怎么受持，怎么去学习这部经典，那么佛就告诉我们啊，你应该怎么去受持这部经典，然后呢这部经典有多少多少的功德，它对我们的生命啊，对未来的世界，甚至呢对所有的时空当中的众生有什么样的启发，他在这部经典最后呢这个流通啊都会讲到。那讲完流通以后，我们只要看到这个流通分，就知道这部经典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比如说地藏经它的流通分最后啊，佛就讲诵持这部经典能够消除三恶道的罪业， 能够使先世父母得以超生，那他把这个功德就讲出来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哦，一想要超度父母亲，我们就先读这个《地藏经》，你知道父母亲就可以长辈就可以得到超生，这个是不是每部经典都一样的？每部经典它的功能，它所对的根基不一样，所以流通分的内容跟前面发起的序啊也不一样。这就是三分，叫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么序分呢，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人的头，这个头啊，这个头其实蛮重要的。序分像一个头，正中分像一个身体，流通分像手脚。你看你没有脚，你这个跑不远，找路找不远，没有头呢也不行，你没头没脸的。然后呢你这个光有身体也不行，没有身体更加不是人了。所以这三分跟人体是一样。序分就让你看大纲，所以会看相的人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身体好不好。你懂得这个序分发起是什么人，就像有些人邀请你去吃饭，然后你要问他你都请什么人，他一讲请什么人你就知道大概规模如何了，要不要去你就知道了，就这个档次怎么样你就知道。那这个序分里面呢，基本上都把这个场景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了解了他的一个大纲，他的前面的这个表现，一表现出来嘛，背后的内容你就自然的去了解一下。那么流通分呢，就像我们的脚，你要是没有流通分的话，基本上很难去流通，就是你这部经典讲完到底有什么功德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那可能后人就不会去特别的去遵守。所以佛经里面把这个三分啊都继续的这个，包括这个心经，它最后都是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哇，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这是一听太好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对心经就非常的高兴啊，每天在诵持这个心经，那确实大开般若智慧以后，能把世间的五蕴带来的痛苦啊全部都消除掉。所以他讲就叫这个流通分的这个重要，就是让我们不停的知道诵经的这个功德。那么《法华经》的这个记门的十四品呢，先呢我们从这个序分开始，序分开始啊，序分呢它实际上前面有个序品，应该说序品就是序分的主要内容。因为序分呢有序分两种，一个叫这个正性序，一个叫发起序。序有两种，正性序就是证明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合法合理的，是经过政府批准的。你这个活动要有批准的，没批准大家心不安呢、啊。那这个是批准的，这个来的人都是有头有面的，大家可以相信放心，这个问题里面没有问题，不会搞破坏，那这个叫正性序。发起序呢，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在哪里，它背后还是有原因的，所有的活动它都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这个活动本身的原因就叫发起序。那经文里面也一样，所以正性序会列举一大堆的这些佛弟子的阿罗汉的名称，而这个发起序呢，就会把今天要讲的经典它的一个缘起单独的提出来。那么这个序古人也叫详序，详就是管字头底下一个阳的这个详，也是指学校的意思，就学校，古人的学校也叫序。为什么叫序呢？就是秩序的序。人世间我们每一个人吃了的粮食，身体要消化，你的五官六脏它都是要有序的在那里运行的，然后世界的运行也是有序的在运行的。那我们这个社会呢，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制度，一个家庭也要父母兄弟姐妹， 也要有序的在这里运行。就是一个人他的身体跟自己要互相配合，是一个完整的，不能单独把哪一个东西拎出来。你说我这个肝很好了，我只要肝好了，其他东西都不要了，那你也一样活不成。它一定是要有序的配合，这是身体。那内在的思想，我们所有的思想你也要有序的配合。那些思想出问题的、压力重的、精神出毛病的，都是自己的思想不能有序的配合。比如说你今天感到自己很开心了，那你昨天还很不开心的，今天很开心了，不开心跟开心你也要配合，你也知道不开心是什么原因，开心是什么原因。然后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也知道自己惭愧，惭愧心也有，知道自己做不到的地方，做到了觉得很高兴，有自信，自信也要有，那谦虚也要有，自信也要有。这个这一切在你的思想当中，你是互相配合有序的。你今天对着学习的时候，你就要谦虚一点，老师教你了，你说我什么都懂了，不要你教了，那你就学不好，你配合不好，自己的思想没有配合好，这叫序。如果你思想配合好了，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有自信，你不能又担心说哎呀我做不好做不好，你就真的做不好了。所以让你去负责一个事情，你就把它做好，没有让你负责事情，你该学的时候你就要认真的学。就是自己的心态上要学会能够配合，今天累了你就让自己要学会休息，今天精神好你要学会让自己去干活，时间不要浪费掉。然后呢，这个天气恶劣的时候你心情郁闷起来了，你也去看看哦，是天气不好，那你的心情跟天气配合一下，你说这样子是很正常的。如果天气好了呢，你一高兴也不要洋洋得意。所以情绪念头它也是有序的在运行。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思想的变化实际上它都是背后有一个有序的在进行的。那么你着急了也不行，你不了解它也不行。着急了，比如说你还没有上过中学，你就希望知道大学本科博士的这些内容，那你就太着急了。还没有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了，你还没有开始学习你就以为自己就是佛菩萨一个了。那有些人还没有出家，这个就跟师父谈条件了，我要是出家你一定要给我闭关，我是不干活的，我就要闭关专修的，我就要成佛的。哎呦，你成佛了，你要多少人成就你成佛啊，你都不去成就别人成佛，到时候你就成个孤家寡人的佛算了。所以这个思想的变化它一定是有序的在进行，身体也是有序的在进行。这个序列被你破坏掉了，它自然就受了损害，那自然的这各种事物啊也是有序的在进行。所以为什么这个详序的序就是指教室，就学校啊，因为学校是告诉你掌握这些规律的地方。我们学习知识干什么？从小要上学，说这个火不烧山，山不毁呀，人不学不聪明，那个谚语哈，就是你一个人不学习的话，他靠自己想想基本上很难想通的。那你要通过学习，不停的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去了解去观察，在生活当中去对照，你对照上了，你掌握了这些规律都掌握好了，那你就是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学习了以后人会变得聪明。那学习的内容包括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文学，它有文学的这个规则，它有文学的一个有序的在那里表示，把自己的这个思想境界表达出来。那艺术有艺术的有序的在那里表现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物理学也是去观察物理世界的有序的运行规则。那你观察的越仔细，当然你掌握的知识面就越广，你观察的越粗，那你就掌握不了。所以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序的这个角度去看，就是古人所说的开卷有益。你无论看什么书，无论对什么人，无论去了解什么事，其实你只要用心去了，你的人生就是在进步，就是在学习。 这样是一个，所以称为这个序。那序呢，按三分这个序分来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叫做序幕，那拉开序幕的开始，拉开了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妙法莲华经这样一个大门。所以第一品叫序品第一啊，这个品名每一品都有一个名称，就是把这个序品的记门十四品当中又分开十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以一个主题，那这样子去了解呢，就是内容就非常的广。而且我们在每一品当中也可以根据每一品的前后因果，也又可以再分开续分正中分流通分，那每一品都是一个独立完成的一个品，也有缘起，也有正题，也有最后的这个结果。然后这个在每一句话当中也同样，所以文字啊叙述啊都是气势磅礴，就像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可能前世就是一个妄想，这一辈子来做了一辈子的人，然后你这一辈子选择了什么行业，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最初就是你的一个念头，但这个念头不是无缘无故的，你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知识，然后觉得我应该修行好，我应该出家好，我应该做什么事业好。当你选择了这件事业以后，你的序分差不多序幕就已经拉开了，然后你开始动作了，动作真正确定要做了，你开始进入正中分了。哎，正中分就是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根据你当时的想要做的这个目标来完成的，如果你完成不了，你这个文章就没写好了。那你按照你原来想的去一点点的去完成，达到最后呢，它的结果就出来，结果一出来就是流通分，就是你的人生就可以做总结了。那么我们平常呢，这个心念啊，你可以选择一个行业，也可以选择一种态度，也可以选择在家里或者某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背后的那个力量都是我们的心，就是你必须要有用心，你心里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首先把这个序幕先拉开。如果你今天想要成这样的人，明天想要成那样的人，甚至成了两个人还是矛盾的人，那你的生命就充满矛盾。今天想做好人，明天想做坏人，结果呢你好坏也不分。今天想打好的妄想，明天又想打坏的妄想，结果好的妄想坏的妄想在那里斗争，你的内心始终就不得安宁，自己就是战场，自己就是在轮回。所以通过禅定啊，佛法的这个听闻佛法教理以后，然后你以念经啊、持咒啊、打坐啊、诵这个修止观啊、数息啊，通过各种方法把自己的心慢慢的定下来。你的心一旦定下来，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只有稳定的人，情绪稳定的人，他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不相信，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这三个人在那里闲聊天，越聊越激动，越聊越激动，聊起来呢最后呢要吵架了，你就在旁边，你看看你的心完全稳定的时候，看他们快吵起来了，你就讲一句话他们就全听你的。哎，这个力量就这么大。那除非是你也跟他们一样激动，那你讲话就没用了。他一定是这样，就你的心力定下稳定的定力的力量超过他们激动的力量的时候，你一讲他就很管用，但是你的心力都没有达到他的那个力量，那你讲起来没用。所以很多人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他首先就已经难受起来去批评别人，其实你所批评的那一切都是无效的，因为你的力量根本就没有他的力量强，你也是被他的业力已经早就带走了。所以对于这个自己的起心动念一定要有所认识，就是当你的心想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打开一扇门，你的序曲已经开始了，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序曲。但是我们很多的是这个想了这个想法以后，后文就没有了，没有后续了。就像你挖这个水井，这里挖两下又停下来，又到那里挖两下，所以你到处挖都挖不到水，一辈子也没挖到水。做事情啊，特别是世间的事业， 事业要有，要想成就，你在做事情之前，你这个序要铺好，你决定了的事情一定要能够坚持到底，而且你决定的时候起码是已经有榜样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说破天荒的。那释迦佛他有他做他成佛之前啊，这个跟着外道学习，那外道也有修行的这个过程。除了佛以外，我们佛弟子事实上都已经有了榜样了，哎，古人都已经过来了，所以有了榜样了，你的选择应该说就是对的，就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由于我们后续的力量不足，所以呢东弄一下西弄一下，到最后都一事无成，人渐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就平常的心态。那如果你把发现自己的心想做什么，不停地加强这种意念，加强这种力量，就你一定要能够做到这样的人，给自己的人生树立了一个目标啊！一旦这个目标树立好了，你的续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你去感受它的时候，去实践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成就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修行更是如此，实际上世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就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别今天想要，要完了以后又不想要了。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很想找工作，找完以后到了工作了他又不想工作了，又想换一个工作，就是你想的那个不成熟。但是不管成熟不成熟，你只要想了，在你的生命中就会有力量，你只要想的力量加强了，他就离实现你的目标越来越近。除非你退缩了，你又退缩了又不想修行了，然后你修行对你就无关，然后你就不是一个修行的人，然后跟修行就完全隔离，那就退失了道心。如果你在这上面不停地加强，不停地加强，就是你今天想了这个念头，你的生命有这样一个情况已经打开了，你明天是否继续在这个上面想？如果继续在上面想，你的生命的力量就在这个上面继续发展。所以修行的人呢，早晚功课要做，平常要提起觉照，就是不停地让自己在修行，要想解脱，要想了生死的这个力量，这个气球啊，这个气就不停给它打，给它打气。哎，你每天感受到了，信心具足了，然后呢你的力量就越强。有时候看看别人修行不咋地啊，信心就会退掉，然后呢你如果看看佛菩萨，看看祖师，看看高僧传，哎，信心又起来了。一个是榜样会给我们增加力量，一个是自己的稳定的心，你不停地去感受到它的好处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给你增加力量。就像你如果想修行，那你就要感受一下修行的人的心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尽管不一定完全知道，你就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来评判一下，你就觉得哦，修行的人心态应该怎么样的，那就应该不要烦恼，应该去关注别人，或者呢应该在当下保持安定，保持自己的正见，就是你有很多的理由来形容修行的人应该怎么样的。比如说大家修净土的，那你就知道修净土的人应该怎么样的，你们心里马上就回答了，应该念佛，是不是？那你就去感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去感受这个念佛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心里面很空灵很自在，所以你要去感受它，越感受它的力量就越强，你的生命就在这个地方扎根了。那当你这个感受完全有了，你把这个感受告诉别人，其实就是自利利他，自己受用了，别人也受用了，他的很多烦恼自然就在生活当中就消除掉了。所以这个续分虽然是铺开一个序，但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这个整个生命中的一种规律，就是我们看到你每天所要想的，所要做的，所要准备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这个序品啊，序的意思。品呢是品名，跟前面的这个经呢是一个道理。大的题目叫妙法莲花经啊，经书是一部经。那品呢是这一品，是把这部经分开很多的品类， 品就是类的意思，就是类别，把这一类归在一起，就是叫一品。我们讲人品道德，那你同样的相同的一些人在一起啊，这是这个人品好。那不好的人在一起呢，叫人品不好，那也是一个品。所以续品就是把这个祭门的十四品当中开头发起序正信序内容来告诉我们，然后把这个品名啊也告诉我们，而且它排在第一，就是整部《法华经》的这个第一品。虽然排在第一，但是《法华经》的四要品当中并没有把它列入，因为它只是一个序，是一个发起的这个过程，所以第二个方便品才是《法华经》的这个四要品当中的第一品，这个第一重要的一品。四要品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讲这个品啊，品名的这个品啊，因为《法华经》总共28品，如果读完28品，敲着木鱼念呢，差不多要6-7个小时，要7个小时，一小时念一品，可能还念不完。那一般来说，在寺庙里念《法华经》啊，这个法会的时候，举行《法华经》法会的时候，一天就是念一部，就念7次，一次呢念一卷。那28品呢，要念这个7-8个小时念下来，那是蛮多的。那么，如果对于一个时间不够的人来说，他要了解《法华经》，要整个从头到尾念下去。念下去呢，因为品数又很多，所以呢，对里面各种各样的思想啊内容包含非常广，你想总结它还不太容易。那么古人呢，有把《法华经》的这个重要的四品啊拿出来，叫做《法华四要品》。前段时间呢，有一位这个福建佛学院的一位法师，叫定广法师，出版了一部《法华四要品解读》，这个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请一下。他用现代的这个白话讲的，就是把四要品怎么去了解四要品的主要内容。那四要品是哪四要品呢？记住啊，第一是这个祭门的十四品当中，祭门十四品当中的两品，第一品是方便品，第二，然后呢安乐行品第十四。就这两品是前面十四品当中的要品，就这两品可以代表整部前半部的这法华经，就祭门的法华经。方便品就是讲了开权显实的道理，而安乐行品呢，是告诉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怎样是安乐的修行，而不是皱着眉头修苦行，不是你感觉很难受的去修行，你的心很安下来了，就是一个重要的修行。然后安下来你能感觉到法喜，那它里面包括了行住坐卧四维仪，加上这个愿力，然后坐物，就是你在发愿，你在发愿在起心动念当中，行住坐卧你要很开心了，你的发愿愿行也要很开心了，你在干活做事情的时候你也很开心了啊。这个安乐行品还有相安乐行和无相安乐行啊，这个叫方便品跟安乐行品这两个。那么本门呢，就是如来受量品跟这个第25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两品呢是属于本门的两品。如来受量品是指过去久远劫早已成佛的佛的受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佛的受量为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就在这个如来受量品里面给我们详细的指导了。然后这个25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他介绍的是观音菩萨的普门示现，就是成就佛的功德， 对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做种种开始悟入佛的知见的这种接引的工作，内在的六根，外在的六尘，乃至内外勾结的六识，在这十八界当中，包括自然界的地水火风空观识，这七大就是25个方面都能够普遍的示现一切众生学习佛法的这个通达妙理的大门，所以叫普门。对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的妄想的心念都能够普遍的了解，普遍的通达，所以这个普门示现啊，是大乘佛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种思想。就这个我们大家普门品是读的最多的，就整部《法华经》可以说《法华经》得以流传端赖于普门品的功劳。因为普门品大家读都多了，一读普门品就大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你把《法华经》的这个其中的这个就是大乘佛法流行的区域，尤其重要的实用的就是普门品。就自己如果想求观音菩萨保佑，你读普门品发发愿，这观音菩萨就感应你了。然后呢，你自己根据普门品又能够把自己的心量放大，变成像第二个观音菩萨一样。实际上佛经包括法华经就是让我们来复制佛菩萨的一个机器，它是个复印机，经书是个复印机啊。我们这些材料如果没有通过佛经啊，我们永远是一个凡夫了。那这个经书都是佛菩萨的精神思想力量都在里面，我们通过这个经经来读啊读啊，就把佛菩萨的正的思想功德复制到我们的心性当中来，那我们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佛菩萨的一样的人。所以佛经是复印机，知道吗？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白纸，我们通过这个佛菩萨的功德的熏陶，就把我们的白纸就变成一个佛菩萨一样的功德的人。所以普门示现呢，也是这个法华四要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品。那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力啊，最好能够把整部法华经背下来，发一个愿也可以啊。这一生背不下来，我们来生继续努力嘛，对吧？发一个愿要背下来也可以。这部经典确实是一切经中的经王啊，因为把佛的功德所有的本门技门你看全部包容在一起了。这能把法华经全部背下来，这是第一等要求。第二等呢，就是你实在背不下来，那你就背四要品也可以。普门品很多人很容易背的，四要品我刚才说的方便品、安乐行品、如来受量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这四品你能背下来了，那以后你要讲经就专门讲这四品也不错，专门讲这四品也能把佛的这种整个法华经的思想也可以在里面全部讲完了。那很惭愧，我都没有背下来，要求你们，那我只能发愿我来生背下来好了，要么我就找几个徒弟替我背好了。我有一个徒弟18岁就把法华经全部背下来了。这个我也是很炫耀的，不过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忘记掉。就是能背下来实际上也不是很难的，就是如果岁数年轻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如果四要品还没有背下来呢，那你要把它读熟，这个大家能做到啊。你这个经家里有没有啊？这里有，你们家里最好也请一部。然后你想听这个法华经呢，最好听的时候都经书都不用打开，坐在那里，因为经书的文字你很熟悉了。那么我要讲的时候讲到哪里你心里就有数了，这样子就更好。所以呢 这个你想学的最好的你把它全背下来，学的其次好的把次要品背下来，学的再差一点的你把它读熟，然后第四个要求就是你每天要读一卷，每天把它做功课读一卷，不要整个都读熟了。那每天读一卷，比如说今天读第一卷，明天读第二卷，一个星期正好一个星期就读完一部，那每个星期一部，每个星期一部，那这个一年下来也不少了。所以可以作为专门学《法华经》的人呢，可以每天读一卷。那么如果还有时间不够的，那你就每天读一品。那我以前在中国佛学院上学的时候，我这个要求自己每天读一卷，然后如果今天正好有事情呢，我至少读一品，我是这样要求的。那在中国佛学院七年呢，那也是也读了不少，但是我这个脑子不好使，记住的很少，那读的时候只管读了，就没有记它，也没有特别记下来。所以这个经书还是要读一读，就是《法华经》，特别是我们温州人都讲它是大乘经，那这么重要的一部经典，如果你都不记它，那这个思想内容啊都没有佛经的根据，这样子呢，这个我们以后自己啊就很被动。所以要想这个学习好，这个课程又不停的安排给你们，你的发心菩提心要发起来，要有感受，在生活当中要感觉，要去觉照，不停的感受到这种菩提心的存在，不要把这个菩提心一发起来，就好像是那个叫什么烟花一样，放一个炮就没了。在这里叫人发的时候发一下，然后一回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子你的受用就很少，也会有受用，因为你这一生已经发过这个菩提心了，等来生或者哪一生又遇到又再发，那个挺费劲的。所以呢，你现在就要不停的去让自己加强这种菩提心的觉照力，那这个力量在加强呢，越加强你的身心就越受用，所以这个是第一重要的，就在心态上做好一个学习并且契入法华经的这种准备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软件设施了，第二个就是硬件设施了。硬件就是你经书还是要读一读啊，有条件的能够把经书经文啊读一下，多读几遍了，多读几遍以后啊，自己就慢慢的会了解这个经文本身的含义。文义如果了解了，那么我们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讲法华演义嘛，演义就是演到哪里不知道的，随便演，表演一样，演到哪里算哪里。那你如果经文的整体内容不知道，到时候也是天马行空，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做不到，不实用。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给他安排一点点时间出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那哪怕至少一天读一品，然后一天一品都不读了，这个就不是我安排的，那就你们自己安排了。你一天一品都不读，那怎么办啊？那是学不好也不怪我了啊。这个老师是提出要求的，那是听话不听话还是在学生是吧？那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没办法了。你说我菩提心我也不发，那我也没办法。但如果你发了，你学了，那你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我这是我的一个建议。本来想经文介绍一下的，看看这个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把这个大的经题跟小的经题讲完了，下一次一来我们就直接从如是我们开始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净此一报身，
净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